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撒旦的总部一片兴奋和纷乱，他刚从伊甸园回来，他必须赶时间完成计划，好去打败上帝拯救堕落人类的计划。他还必须假造上帝的话，他可以不择手段用恭维和欺骗，可是上帝不能用这些。他立即在那些堕落的天使面前定计划，使他的恶毒诡计成功，必须用诈术和劝服力，因为堕落的天使这时已知自己受骗了。但是撒旦定义仍用这一套去欺骗人类，直到世界末了。
别吵别吵，你们这些属于黑暗的小鬼，我一开口你们就得服从，立刻服从。
你在上帝的儿子下面做副司令的时候我们听你的，撒旦，现在嘛算了吧。现在啊，我们这些曾经相信你的愚蠢天使已经不尊敬你了，我们恨死你了，你这个大骗子。
说的倒好听，小鬼，我的王国就是怨恨、说谎、凶杀，你们在我的王国里倒是非常标准的国民，只配我来管辖。现在大家集合，全体堕落的天使集合，我来告诉你们刚才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
我看呐，一定是亚当夏娃加入了我们的阵容了。
一点都不错，那正是刚才发生的。
说谎骗人，
你们以为我说谎？好，你们这些黑暗的天使仔细听着，我现在是世界的君，地上的王。
啊，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
上帝本身。上帝把统治世界的权交给亚当，我从亚当的手中抢了过来，使他犯了罪。我借着蛇的样子欺骗了夏娃，让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吃了果子犯了罪以后，就甘心情愿地在我统治之下，使亚当也吃了果子犯了罪。
你欺骗他们，给他们开了空头支票。
欺骗了。
当然我就是那么做的，而且他们也相信了。亚当夏娃现在是我的奴隶，我是他们的主宰，我有统治这世界的权柄，你们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请您指示，大王，请您指示啊。
那就是我与上帝的斗争中我得胜了，不久我就要把上帝的宝座拿过来，成为全宇宙的主宰了。
这张空头支票你已经开过一次了，撒旦。
不准叫我撒旦，我的名字是路西弗。
是，大老爷路西弗，宇宙的主宰。
那才像话。现在你们这些为非作歹的家伙们，我们有正经的事情要做。在伊甸园中发生的事有些细节不大了解，那就是正在亚当夏娃违背上帝听了我的话后，上帝对蛇、亚当、夏娃宣布了他的审判以后，又说了一些把我牵连在内的话。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大清楚， 我想是关于阻止我去败坏人类的天性，为让人有能力抵挡我的权利。
哎，人已经向你屈服了，怎么能够抵挡你呢？
那就是我想要打听的。我要你用你的力量继续不断的监视并引诱亚当和夏娃。那么就这样了，开始行动吧。要注意看，注意听，每件事每句话都得注意。迟早上帝的天使会向亚当夏娃解释伤头跟伤脚跟的意义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清楚了没有？
是大王。一点都不错啊，大王，一点都不错啊。天使的确向亚当夏娃解释了。
那么上帝的儿子要到世上来，以人的样子来。
那是天使说的，大王。
那好，好极了。上帝的儿子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到世上来做个人。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把他直接的控制起来。
对对对，我了解，就好像我们一样做奴隶。
大家注意，你们这些吱吱喳喳的小鬼，你们难道不清楚做平凡的人上帝就无法抵挡我狡猾的谎言吗？
你可别忘记，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啊。
他当然是，可是当他到世上来做了凡人，屈服在我的下面，那个时候我就升高了。集合，集合，你们这些恶鬼，我们最大的挑战以及最高的胜利就在眼前了。
我亲自听见了上帝要拯救人类的。
从哪里把他们救出来？
从他们的罪恶中救出来，从你的谎言、邪恶、诡计中救出来，最主要的是从你的辖制中救出来。这一切叫做救恩的计划。
哼，真是越讲越好听了。
你不怕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会成功吗？
有我在掌舵，反对这个计划就没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现在是人类的主宰，即使是上帝的儿子已成了凡人的样式，就在我的权力之下了。
我想你一定又要我去对亚当夏娃下毒手，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监视，要预先发现上帝的儿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以人的样子出现。在他还没有来以前，这段时间我要想出一套极凶恶的计划，当他一出现就来对付他。现在赶快回到亚当那儿去，要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去引诱他。上帝的儿子居然要放弃他天上的力量和荣耀，到我的王国中来。
大王，你猜最近又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好报告的？
亚当和夏娃因为受了你的诡计欺骗而屈服了，现在他们不能面对面和上帝谈话了。天上的天使做了上帝和人之间的传达信息的工具了。大王，那个您进来是不是不大顺手？亚当和夏娃开始反对你了。
你这堕落的小鬼，凭什么你认为他们会来反对我？
那很简单啊，你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一旦他们开始和上帝谈话，他们就加入了上帝那一边，你就输了。就像刚才一样，亚当夏娃求上帝因他们的罪处罚他们，不要归罪给上帝的儿子。他们求上帝别叫圣子受苦，别叫圣子死。
别在这里多嘴，去干活。你们的工作是叫人灰心，挑起愤怒及斗争，不择手段地把亚当夏娃留在我们这边。尽力干， 努力阻止他们两人跟上帝谈话，别放松你们的邪恶工作。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彼得后书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迎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As the deer pants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s after you.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You alone are giver and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你知道大夫们如何总嘱咐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要留心观察那些不合常规生长的痣吗？某一特定形状、尺寸、颜色的痣会显示着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变，比如说可能是皮肤癌。我丈夫 Ken 不久前注意到在我的脖子上有这样一块小小的痣，因此我们与大夫做了一次约诊。大夫看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把它弄掉。现在吗？我问。嗯，是的，他回答道。我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器械，针头、尖尖的工具、剃刀，你知道吗？很多锋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问大夫，他要如何把他似乎并不太担心长在我脖子上的这块痣去掉。此刻他正在洗手，招来护士，准备托盘里的注射器。我使用当中的一个，他边说着指着一盒消过毒的剃刀。你是说你要把那个用在我的脖子上？可那是我仅有知觉的地方之一啊。当他在准备切除那一块痣时，我不禁在想，啊，天哪，一块坏痣可以生长在我全身的所有部位，可它为什么却不生长在我身体上其他没有知觉的地方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是没有知觉的。这个痣为什么一定要长在我还能有知觉的地方呢？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与此很相似，不是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于是他开始推挤、刺激、挤压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伤痛的地方。他似乎从不对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家庭、职业或学校当中的那些部分感兴趣，他也似乎从不在乎改变生命中我们不在乎或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神似乎总是把目标放在我们有知觉、能刺痛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些地方。我，那不就是主的方法吗？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朋友，如果神要管教你，我告诉你，那将是会有痛苦的，就应该是痛苦的。没有痛苦或出自神之手的失望，人们一时间似乎感到很愉悦，就像这条经文所说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将痛苦置于我们能有知觉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就像我那天在大夫的诊室里所做的一样，无怨言的接受。如若疼痛的话，哎，神会给出一个好的理由。毕竟你不希望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心里长出坏的东西来，对吗？主耶稣基督，求你铲除这些坏的东西，从根基上除掉、剃净它们。因为到头来主在你生命中的管教会产生出巨大的收获，听明白了吗？那不仅仅是谷子的茎秆、玉米的穗，对我们当中那些被训练过来 接受神在那些疼痛的地方所做的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正义和平安的完整收获。
我的一位70多岁的朋友姓李，写了电邮给他的一群朋友，包括我。因为他的妻子病得很严重，而大夫们不能肯定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获得许多人的注意和祷告。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华人，老家是马来西亚，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马来西亚，移民到北美。因为他很外向，所以他哪里都有朋友。现在妻子生病，许多人写电邮表示关怀。我这位朋友的姐姐从马来西亚打了电话给他，慰问、鼓励、安慰他，从弟弟的口中聆听最新有关弟媳妇的消息以后，他说：“别忘记，你是我的弟弟，我爱你。”事后，我朋友会想着那句话，他说：“那时候我停顿了一下，让姐姐的话步入我内心深处。那句甜美的话刚刚穿越了广大的太平洋，使得我的内心欢喜快乐，我的双眼掉了感恩的眼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朋友一生当中第一次有任何亲戚告诉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朋友，您听我刚才所说的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的时候，不知道您是否跟我一样觉得难过？也许您体会不到我的反应，也许您一生当中没有听过别人告诉你说我爱你那三个甜美的字，也许您还没有让这三个字从您的口中出来。哦，很可惜，我觉得也许您的反应是夏德华，你不懂，我们不说这三个字，但是我们用行为表现我们对别人的爱。不错啊，用行为很好啊，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也劝您把这句话摆在您的口中，说出来，造就您的亲戚、孩子、妻子、丈夫、父母等等。我这个观念是否因为我信仰耶稣基督呢？也许是吧。圣经告诉世人，那位创造万物之神爱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要为你们舍命。约翰福音第十章。圣经也教导基督徒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15章。爱是基督教的基础之一。罗马书第5章。我另外还有一位华人朋友，住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他和他妻子两个人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在心里，我这位朋友知道，身为基督徒的他，很想告诉他妻子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可惜，心有意，但是嘴巴张不开，话说不出。 但是他还在努力当中。有一天，我从他的办公室走过来，刚好他与他妻子讲话，而且快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在我走过他门口的时候，他从用中文跟太太会话改为用英文跟他太太说话，他说 I love you， 就挂了电话。我心里暗笑，但是我也很高兴。后来我鼓励他说，不错不错啊，你还是不能用汉语向妻子说我爱你，但是你已经能够用英语表示。不错不错，慢慢来吧。朋友，也许您也需要慢慢来，但是我希望您要试试看，向您的爱人说，我爱你。我另外呢，那70多岁的朋友呢，他等了一辈子，才第一次听到有一位跟他有血统关系的人向他说，我爱你。朋友，我希望您的亲戚不需要等那么久。听友，虽然没有跟您见过面，但是因为我信仰耶稣基督，因为我是创造人类之神的儿女，因为那位神爱我，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地向您说，我爱你， I love you。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块美金。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她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她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她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有2人座的。 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到说哇，我现在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道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这个大 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是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 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当然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不惹儿女的气。2008年以印度社会为题材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全球广受好评，主题是一群穷孩子在成人忽视、利用甚至虐待下求生存的景况。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给予父母亲养育儿女一些很好的启示。电影反映出儿童在大人的态度中逐渐失去天真善良，有的儿童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后来就开始发泄仇恨，走向犯罪，这也是今天世界一部分问题的起因。神在告诫父亲如何教养儿女的时候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的教导提醒我们，孩子也是人，父母亲的态度不当，孩子幼小的心灵也会生气，如果这个气没有妥善处理，就会在孩子的成长上造成不良影响。什么不良的影响呢？
神特别指出一个，就是孩子会丧失志气，也就是向上的善良的志气。天下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没有父母生下孩子硬着心要咒诅儿女，但是我们都曾经在无心的情况下惹孩子的气，问题就出在父母自己也不懂，有盲点。下面我们借助心理学专家皮奥罗的研究，看看一般父母最容易惹孩子的气是哪些，好好想想日后我们如何避免。父母言行中最常惹孩子气的25件事情是：第一，夫妻不和睦，常常吵架打架；第二，家里是以孩子为中心，而不是以父母为中心；第三，父亲时常生气犯罪；第四，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管教孩子；第五，父母时常责骂孩子；第六，处罚孩子的原则时常改变；第七，对孩子的要求跟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第八，父母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神的高度，要求儿女过于严格；第九，父母犯错不认错，不请求儿女的原谅；第十，吹毛求疵，成天挑毛病；十一，父母在家里的责任颠倒；十二，不听儿女的心声，不重视儿女的投诉；十三，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十四，不花时间跟孩子们谈话；十五，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没有肯定，没有鼓励孩子；十六，父母不守承诺；十七，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孩子；十八，不信任孩子，不给予孩子自由；十九，父母过于放任孩子；二十，谩骂子女；二十一，虐待孩子；二十二，取笑孩子；二十三，父母亲不实际的过高要求；二十四，父母偏心；二十五，不用神的真理，而用世俗的方法来管教儿女。听众朋友，以上是心理学家针对父母惹孩子生气的研究报告。如果您有兴趣得到一份，欢迎您来信给我。但愿您我都重视神的告诫，在管教的时候避免惹孩子的气，希望他们都听从父母的话，乐于向善，常常上进。
我的一位侄子日前独自去爬山，疑似摄影的时候不小心失足坠落山崖丧生了。年老双亲顿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我除了痛惜侄子的英年早逝外，更想摇天责问，你为什么这么不注意安全啊？你的母亲对你撕心呐喊的呼唤，你可还听见？你怎么忍心就这样留给他对你永远锥心的思念呢？2014年末， 及2015年初，田纳西州的医院里连续有三位中国留学生因车祸受重伤住院。他们的父母当时都立时放下一切，心焦如焚地远从国内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环境来照顾他们。还好此地的教会发挥极大的爱心，全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人生的艰辛路。其中汪同学医生三度宣布脑死，他的父母不肯放弃，求助于上帝，整个教会也同心地为他们呼求向神祷告。16天后，孩子奇迹般地慢慢苏醒过来，经过复健理疗，1年后已经能够生活完全自理，再度回到学校当研究生了。在教会里听到汪波波、汪妈妈为主做见证，讲述这段经历所受的煎熬和心路历程时，很难不让人感动落泪的。梁同学的情况也是脑部受到重创，虽然医生没有宣布脑死，但却是在父母30多天焦急揪心的守候才慢慢的苏醒。从昏昏迷迷的意识不清却力大无穷难以照料的阶段，到半知半解，身心灵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耐心来呵护陪伴时，更加艰辛的漫长复健过程足以让人心力交瘁无法招架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教会多位弟兄姐妹的陪伴打气与扶持，他的父母要如何面对这段不知道何时是尽头的艰难日子。1年半的漫漫长路走过了，终于在前几天听到梁爸爸说，儿子看起来是有希望可以完全康复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您垂听弟兄姐妹及这对伟大父母的祷告，让他们更坚定地信靠你，靠你的力量。您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大能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你必赐下每天够用的恩典。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欢喜快乐。父母山高水深的养育之恩难以回报。孝经这本中国古书开宗明义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出入行止守规矩，以安全至上，不让父母担忧，也就做到最基本的孝顺了。有句话说，娘想儿长江长，儿思娘扁担长。您对这句话是如何解读的呢？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我，深深觉得这句话对两代间的关系形容得太传神贴切了。且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缩短长江和扁担间的距离，平日勤于问候，多为父母着想些，出门在外的游子更当常常与父母保持联系，嘘寒问暖报平安。可别让母亲要如长江水般对你有无止境的牵挂与思念。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诗篇121篇8节。在此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致敬，并祝福您平安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